所以少 战国在这个以色列民族时期的过渡中间的时候，他可以建筑，他可以建筑，他可以预备，他是中保持的侍奉，在十二月中间代人祈求，代神传言，他以先知性的功用，以祭祀性的功用，以君王性的功用，站在神与神的血肉中间来为上帝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国是个尊贵上，那么上国曾经遇到一些最困难的日子，就是当以色列人不愿意再让神通知的时候，他们就在他面前大声呼喊说，求你给我们在我们中间立一个王，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不像别的民族，我们四周列国所有的外邦民族，他们都是他们的君王，管理他们，通知他们，带领他们，真的抚慰他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当以撒母耳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在神面前的耶和华，你的百姓如今要求立王，我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些的要求？一个侍奉主的人看见神的心意，又看见神的百姓与神的心意相差太远的时候，这就是他思想，这就是他的痛苦，这就是他身上讲出来的心中的重担，他有背景。所以当上帝对上帝这么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以色列在那里强求，以色列在那里呼喊，在那里情愿的时候，他只能对上帝说，你看吧，你的百姓要求的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对上帝说，尽管让他们所要的给他们成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没有反对民主，请你注意啊，这是全本圣经中间唯一的一次百姓的要求考验上帝是不是强权统治。如果人家说的民族冲那里，神绝对不欺压民族，但是呢，是不是民族就是神的心意，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当百姓说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的时候，这表示民意已经显露出来。当民意显露出来的时候，神会不会说，你知道我是你的王吗？你不可以有意见，你百姓不能对我强求，下去我把你镇压下去。上帝说你要民主，你真的要民主，你要把你的意念证明，所以你现在呈现在我面前，你借着上帝对我说，你们要的是这样这样，这是民意，这是 people's power， 这是百姓的权利，民权，这是民意，这是民主嘛。上帝对上帝说，好，给他。所以上帝没有反对民意，上帝没有高压民主，但是上帝对上帝说，你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圣君王我可以答应他，但是有了君王以后，他们要受更高的课税，他们要受更多的拘束，他们在君王的下面有许多许多逼迫，许多许多困难，你告诉他，我可以成全他们民意的心愿，但是呢，他们的心愿不是大而有教，你要警告他，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呢？这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民主是给民主上，他们说，
民主是给民主
上，因为百姓要王，有了王以后，王就把民意压下去，所以民意得到了君王。是压制民意的结果，民意所得到的成功是把民意杀掉了，所以我一直在这个事情上，在思想这世界的前途的时候，我很清楚看见民主的极端就产生另外一轮的野蛮主义。 The coming future will be another kind of new barbarism overcome the democracy。 今天所有的民主的国家都一定不会逃避这个命运，就是民主极端化的结果的时候，就是给野蛮主义重新一个机会，来把所有的民意镇压下去。神早就把这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用预言式的境界告诉你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次，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一次，就是当百姓的声音 群众的声音大声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不去对付的时候，群众就变成了上海人。民主在西了，上古的苏格兰，民主在圣经啊，耶稣定的十字架，对不对？苏格兰是民主上，耶稣基督是民主上，等到这个声音大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用真理压制的时候，因为他们声音大，他们就得胜。为什么声音大呢？因为多人赞同。为什么就是多人赞同？因为是民意嘛，所谓的民意就是民主嘛。所以古代的希腊民主上的最有财政的苏格兰，在古代的以色列民主上的神的不生儿子，然后连比拉多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现在面对民主，面对广大群众，他只能说我现在宣布留这个的血最不得不受罪，三次洗手表示清白，就把耶稣交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回答这句话，留这个的血最归给我们以及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这个今天犹太人永远的安宁与这件事是有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会在这里用太多的篇幅谈这个事情。所以以色列就选了一个扫罗出来，扫罗的民主，扫罗的民主第一次的大的事，他扫罗就是把民主结束掉的地方，因为一有了王位，一有了王权，一有王位制度，民权就完全没有了。这是民主对民主的伤害，这是民主对民主的讽刺，这是民主在有罪的人性中间没有办法到了真正果效的自我反讽刺，也很清楚的事。这是一种圣经看到的亮光，这些事情在世界的政治书里面你没有看到。我今天对你讲的不是书里来的，这是 Origin 的地方，是我自己圣经看到神要我看到的事情。亲爱的弟兄，他们现在扫罗又怎么样呢？扫罗选了以后呢，这是多么有要的事情，因为在四周列国所有外邦的民族中间，没有一个王体魄像这个扫罗这样高高的一个头，无论什么环境来到，他根本不必把脚提高，他就知道四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众人群众包围他的时候，他高一个头，什么东西都会看，就抓一把东西拿来的事情，全部一目了然，何况两目，对不对？但是期待的弟兄姊妹，上帝一人开玩笑，我想有一天我应当装点这篇文章上帝的幽默。如果你愿意好好在圣经中间找这个课题，去找一些的记载，你会感觉无穷无尽，神是很奇妙。你学了高一个人高了一头的王，好，我就派个高两个头的哥利亚来跟你开玩笑。所以以色列找到了，民族找到了高人一个头的这个扫罗，上帝就派一个卑贱的人高扫罗两个哥利亚站在那。亲爱的弟兄，你注意看，当哥利亚出现的时候，扫罗怎么样？扫罗出去迎战，你就发现民意选出高人一头的扫罗是民意，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今天教会是犯罪的，我们不要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人的智慧聪明，选择高人一头的不合神心意的做我们。我们教会常常有一些很有学问的对立，有一些教会没有牧师做牧师，他就感到不够重要。有的教会没有自己的名称做到高这个地步，使大家知道他是有领导来这个教会，好像他在地上流流流。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不当在位不在位，当在位不在位，因为人对位分以及名分之间的真理的了解已经偏差了。是谁先扫罗？不是上帝。难道上帝的百姓不需要有上帝说别的别的人来处理吗？难道上帝的选民给自己选一个选民做别的君王？难道选民是神选的，而选民的君王是人选？多么讽 事，多么好事，多么不合人情，多么羞辱主义的一件事情。上帝就等你所选择，你所尊重的，你以为对的，我现在让你看阶级是稍微高人一等，稍微高人一等，稍微的体格，稍微的身材，稍微的外貌，又俊美又高大，人人都比地方的见面年轻，这是没有什么很卑鄙的事情。但是这个人的内心到底有多少地位，是让神在其中做什么？到底这个人神在他心中有什么意义？所以你看见扫罗在面对征战之后要遵循上帝主义的时候，他竟然做了违背神的事情，所以他以君王的身份，以他高过所有的法律的身份，做了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命令、违背神旨意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呢，神的灵感动上我，对他讲一句话：你为什么欺骗我？你为什么欺骗耶和华？上帝岂不是叫你把所有那些仇敌都把你杀掉尽尽吗？你应该留下最好的那些的声音，上帝都听见。亲爱的弟兄们，人以为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条件可以把是哪来贡献帮助上帝圣灵的时候，就是教会时代开始。今天很多人要把社会的经验、这个做生意的办法带来帮助下面，使这个大的大地，因为我的贡献、我的帮忙，可以比较免去暂时产生的股价，我可以替上帝建立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工作来做上帝。扫罗他以世人争战，如果留下罪，这种经验来处理上帝家事。那么上帝说，你都要讲讲讲，你不可留下来。他不顺，他如果这件事留下来献祭给耶和华。现在的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要你全责做传道，为什么你以为你要赚一点钱奉献可以帮助上帝？上帝岂需要你用钱奉献才能维持他的生命？你们都知道中马田，中马田恩惠前面几个礼拜介绍他，中马田原是一个皇家御用的医师，这个人如果他被选中是皇家的医师，你说他薪水多少？现在定制，如果他在皇家用他的时间之外在行医的话，能够得到一个皇家御用的医师来诊断你的病，来医治你的病，他的这个收入一定不会不得了。有一个人说，周大平如果愿意这样过一生，他的收入是不是一些钱，是一代一代的钱进到他家里。但是当他宣布完全放弃以神的工作为他全职侍奉一生一世唯一的工作，很多人认为他神经病，他医学界里面都认为他错了。他们，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得到的地位是你的众同学千千万万的医生梦寐以求啊，没办法得到的位置，你已经放弃了。他说，我才知道，我只知道神的旨意要我这样顺服，我就顺服。你也可以一边侍奉一边讲道，一边用钱奉献。我不是上帝不是给你用钱帮助他的公司吗？为什么你这么做？他不回答。现在变成这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在神借助上帝对扫罗讲的话。上帝讲一句很重要的原则：听命胜过献祭。大家说，听命胜过献祭，这是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这是每个侍奉主的人要遵循的第一个原则。我如果侍奉主，我要顺服神的命令；我的侍奉主，我要照着他的旨意；我如果要替上帝赚钱，我应当知道天地所有的经营都是耶和华。我如果要奉献一点点奉献给主，上帝难道需要我奉献这些钱？感谢上帝。所以上帝说，扫罗，你以为这样你是侍奉， 你留下那个张烈之物岂不是像牙干的？你以为这样的时候吗？嘿，算命胜过先知，上帝岂像岂干的要迷失，上帝岂是缺乏要你现这些他所不认为是接近之物放在祭坛上。现在的弟兄们，上帝胜过就是以赛亚说，你们的献祭自由流行的时候，你们的安息的耶稣也忘了，你们每一个人也懂也懂所献上的这些都是我的圣物，我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我要你心归主，上帝要寻找这真心的人。所以上帝对扫罗说，你要知道，扫罗对他讲，那永远不后悔的上帝如今说他后悔设计你做的，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次，在前一半的圣经里面把神的两件很反恶性的东西摆在一起。 I'm regrettable God say he regret as promised you as king， 那永远不后悔的上帝，他现在说后悔立你做上帝，不后悔的后悔中的不后悔，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不讲这个事情，今天这是他的东西，如果你看到我知道了，我们在地上曾经听过，我现在不再听。所以这样扫罗就不是在神性命中间有人指引你们说这个上帝是预备的东西，上帝说你厌恶我我也厌恶你，轻看我我现在就轻看你，我藐视你。今天每一个侍奉你的人都要学习一件事情，神太尊贵，身太伟大，我只能用战兢惧他，用最严肃的态度来侍奉他，否则不要侍奉。你注意这句，上帝太尊贵，上帝太伟大，至高至善至尊至能的上帝，为什么需要一个轻看他人的侍奉？难道上帝不能创造一个像机器一样永远不能背叛他的人来永远侍奉他，完全照他自己上帝的？但上帝故意把自由放在里面，给你有一种可能性背叛他，他要你不背叛他，真正顺从他，然后敬畏他才是。所以侍奉主的人要存敬畏的心，侍奉主的人要存严肃的态度，侍奉你的人要以圣洁的装饰来侍奉上帝。你不侍奉他，你去，你倒下去，神的工作绝对不会因为你没有侍奉就垮。神的侍奉，神的工作绝对因为你不称职，他就黯然失色。神的恢复不会因为我们没有遵循他的旨意，就不能好好的遵循。不能好好实现他的计划。上帝对扫罗说，你不必难过，你不必伤心，我已经为我自己预备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做以色列王。感谢上帝，神真正合神心意王只有一个，是耶稣基督。大卫不过是预表基督，你要注意这件事，神自己要做，神要生他自己的儿子的西安做。这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已经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上高者说耶和华立我为王，在锡安山已经立了我的君，那用人中间真真正正全然对立和这个心里的王也是你。大卫不过是一个地表，而大卫的全部圣经中间是唯一被称许为合神心意的人。这一点不是说大卫绝对没有毛病，这一点不是说大卫完全没有瑕疵，这更不是说大卫一生没有过失。如果你注意看这位所谓合神心意的大卫，他有一些很大很大的错误是故意被记载下来，而这些记载还是圣经是圣洁的本质的书一个很清楚的地方。我在讲的是圣经是圣洁 Holy Bible The Holy Book， 但是这个圣经呢记载了 Unholy Effect， 记载 Unholy 这个 event 这个不圣洁的事迹，不圣洁的这个物件被记在圣经，这才是圣经之所以是圣经的一个本质的记号。感谢上帝，正在一片禁止把肮脏物为造出来的时候，不证明这个禁止肮脏物，这个禁止把肮脏物给造出来的时候，再证明这个禁止是清洁，越清洁的禁止把物给造得越清楚，这就是圣经的本质。你用这个法则信息，你看什么？为什么我们说上帝的话这本书叫圣经呢？因为它圣洁到一个地步，无论你是谁，你是宰相，你是君王，你是使徒，你是先知，在他反照之下，你的污点没有办法。现在弟兄姊妹，大卫的时候，他的污点被记在下面，是在大卫或者世界上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擦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是神的书，这本书不是人的书，所以在对你君王，你还是要认同，因为你的污点是人的污点。这书是无误的神所讲的话，所以神的圣洁就把人的误会上去。现在的弟兄姊妹，那么大卫在合神心意的事情上，什么事上成为我们的帮助，什么事上成为我们的信心？我们今天要先提几样很重要的事情。当大卫被选出来做王以前，他是一个童子，他被高的时候不是已经成熟长大成人的，所以我要请中国人特别注意，中国人常常以为要等一个人长大成熟到几十岁了才可以看他是上帝的仆人。英国人勇敢把十七岁的施布的安尼牧师，中国人没有这种情形。上帝的沙漠去，我要告诉我心里的人去哪里，到耶西的家。沙漠是顺服神，他到耶西的家里面的时候，耶西吓一跳，这样大的人物竟然突然间驾临我家，到了这个属下怎么办？你会平安来吗？今天有什么事？因为如果神人到一个地方传圣旨，这不是皇帝的圣旨，这是上帝的圣旨，这是真正天下一定要明白的圣旨。如果圣旨中间有那些可怕审判的重礼的公义的制裁的话语，刑官来到谁当得起？所以当神人先知到一个家里的时候，这些人都是站起来问他，你为平安而来，我是为平安而来，他们才心里恢复安全感。请他坐下来敬茶，有什么事由我吩咐你对我讲，把你的孩子都叫来。所以呢，耶西就把他孩子一个一个叫来，这个年老的沙漠在那里看作长子过去，上帝对他说，不是去，还有没有第二个来去，第三个去，第四个去，不是去，严肃的列法，这个代表神的上帝，他在那里一直看，一直看，看不见上帝。当七个都过了以后，他问耶西说，你要还有孩子？你的孩子就是这七个吗？耶稣是还是一个小的，表示什么呢？也父亲的看不起自己。在这家中呢，他想到一个地步，父亲不会把他叫来，因为他想不可能，这个小子有什么可以叫的？哦，我还有一个，对不起，忘记了，他在田野里面牧羊，哎，去叫他来，那个大卫去叫他来。他们把他叫来的时候，这个童子进门的时候，耶和华说，就是他，可能吗？我们的神就不会起，可能就在你主的时候把你的一个很小没有人看得起眼的一个小子。我从圣经学到太多东西，是我自己不敢想象，上帝可以用基尼的孩子，上帝可以用这些小子，上帝可以用基尼。我家是最贫穷的，在我家里我是最危险的。神说的就是这个，撒母耳心里想这样想，这个这是什么看 看得出来，因为他是编的，手也是一样小，就是尾巴什么事。他们给人很受感，两次的记录提起了他。 在这个基础委员会还不到的是叫印尼，叫印尼万里。而我印尼们是对大学讲课场很有名，所以小孩子很少，所以爸爸求助给我们讲，还没有上台以前，有一个合格登记的校长领他们唱歌，唱歌就是动作跟词句，配合好的一个队伍，四千个孩子完全整个戏，完全这个就自行跟着他。我想他唱得这么好，有没有听到他？但我绝对不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些把孩子当孩子，所以跟孩子一同唱，一同一动，孩子就把孩子天真表示出来。而我从来不这样，我的儿童不知道哎，是把儿童当做未来的演戏，把他当做他自己家庭，他是一个大人，这样的很好。这种秘诀，跟这种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我相信没有一本教育书应该是，我自己在教育。教育界里面已经40多年，从1955年到现在，我已经47年做教育工作，而我的教导组完全不一样。所有儿童辅导工作不能超过半个钟头讲到，他们的集中力就没有呢。他们我从第一次就推翻掉这个，所以呢，2个礼拜前，4000个儿童听，一句声音都没有，我讲到差不多一个钟头，讲到最后不知道说要信主。差不多3800个人，我说这个大概是你以为的题，完全的对。我说真正清楚的举手，还是这么多举手。我叫奉献做传道，也差不多是2000-3000人。我说要奉献做传道，出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他们不看见的，一个一个走出来，差不多2000多人到现在来。我很想要一个你看到的情形，你就相信。儿童可以听大人的道理，那天我尽量用我的动作、我的眼神，使讲的道有意义，变成一副语言的图画。我就用了名词 visualize speech， 语言的图画。你比如说，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潘伯伯言中有画，画中有言，有这样的办法有通道。现在弟兄，如果你懂印尼文，你会知道那一天我讲的道是相当深的。啊，8岁到14岁都听得清楚。我清楚知道，神对你幼小心灵中心，兴起未来伟大的影子，你相信吗？圣经告诉我，上我儿，上帝说就是这个，容光焕发，面貌俊美，天真无邪的道理，安他做。那时候大人问你，哎，这么巧事，想死了。他们像大人一样静静接受他们。亲爱的弟兄，这件事对大人是很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政策的王还是哪里？你按一个对手，成为他一生最危险、最危险的一生。不但如此，七个哥哥站在他旁边，从今天开始正在受故意逼迫，现在想死。是大卫是一个被选中的，而大卫小的时候就呸这样被选，他就有资格领受这样一个位置，让人杀，让人妒忌，让人逼迫，他就预备好。你看这个幼小的心灵承受的地步到什么？我不敢想象，我不敢想象大卫那一天以后，他会不会变成大卫大卫王？你说，他骄傲的不得了。他会看自己哇，夜晚吃饭就看着这眼泪，咯咯，平平，爸爸，我又有自己，我打完，我就完了。你说当个王，上不了亲自给我证书的，你看怎么样？到可能变成什么样？我们华人很怕又被在高位骄傲，所以我们尽量压他。这个华人不能产生人才。请你注意这句话，我们很常常比别人更有一点点经验，马上尽量欺压比我们更厉害。所以在华人教育中间，年轻人很难爬起，也难怪有一些一爬起来马上不是灵性长高，是他眼睛掉到天空去。所以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我知道外国人他们有一个好处，欣赏别人的优点，尽量把恭敬给那些应当接受恭敬。注意这句话， 这句话是华人伦理里面最缺点的，应当恭敬，恭敬他，应当惧怕，惧怕他，应当交税，交给他，应当纳粮的，纳给他。这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老师的。中国人呢，应当恭敬的，不恭敬他；应当惧怕的，吓他；应当纳粮的，不给他；应当交税的，都掉。我们完全没有做到圣经要我们做的那些事情，你知道吗？在音乐界里面，我有请中国人去参加音乐会，玩的时候呢，马上走，不等结束也不鼓掌，他为什么？因为停车很远，我们先走。外国人不懂，他看你真的唱得好，他就给你鼓掌；如果好到一个地步，他就鼓个不停。所以历史上记录有一个黑人在纽约，结果得到了人家鼓掌的时候，把他算出来27分钟。黑人唱诗，白人鼓掌27分钟。你是比较笑的，因为从前白种人是看不起黑种的。自从 Marian Anderson 在林肯纪念堂对80000人唱诗，有好几万的流泪以后，他们才开始尊重黑人，他们在音乐上唱。但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也不是现在的杰西·鲍曼，也不是现在的 Catherine Bell， 我所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Yuntin Price。 当 Yuntin Price 唱完歌曲以后，他们没有想到一个黑人唱意大利歌曲唱到这样啊，所以那是 standing away， 不但站起来尊敬他，他们鼓掌。结果算出来一共鼓掌27分钟。在华人的音乐界看过这样尊重人吗？另外一次，一个生在西班牙移民到墨西哥的白种人唱歌曲唱完，他们站起来鼓掌，结果鼓掌的结果是一个钟头66分钟。那是把基督徒民国是历史上最多被尊重鼓掌的一个男人一个女的歌手。27分钟，你是看打，你是女的，1分钟有总到多大？我不是从唯心论，我是唯物论来看。一个人自己鼓掌跟跟人家打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是干练，干练。如果人家打你的时候打27分钟，一定揍死他。我你自己鼓掌，一面打我一面干练。这边鼓掌一个钟头，回去还能开车吗？这里肿出来，皮都破了，红的半死，神经都死了，怎么开车回家？我不能明白。但我每次请中国人去听音乐会，他要鼓掌的时候，他们一两次就走了。我就问他为什么，免得他骄傲。你把他笑了，为什么你笑了？因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的理就是这样的。上帝不是，上帝说鼓掌了，看他小丑大卫，我要用他，让兄弟看，让弟兄看，让保罗看，我要的是这个。为什么大卫有资格被安慰？大卫凭着什么事？大卫凭着什么信心？大卫是负责的，他放下良心，对教会来说是对的。我最近注意有一些很年轻的少年做过不少，这个敢重的不得了，不是方便的事情，绝对不应该当时我佩服他。我想看看他们年轻，像他年轻的时候，我是不是这样？我赶上做的工作不一样，可能我都不会那样。那有这种年纪轻轻责任感特别重的人，神怎么会把重大责任不交在他们肩上呢？你要注意呀、啊，在你的儿子，在你的家人，在你的邻居，在你的主人中间，有这样一个道理的这人讲这是动物，这些人就是成熟。一个人成熟不成熟，不是看他几斤了，不是看他多少高，不是看他几岁，虽然他年纪当尽的责任绝对不放过，他就是成熟的。一个人的重要的时刻，你放下自己的利益，根本不自私，他就是成熟。承受最大的两个记号，无私的爱跟永远没有放弃责任感当中的工作。 这两件事是承受极大。如果你们教会里面有一些长老已经70岁遇到困难的环境，遇到最大的利益抢在前头，他还是小孩子。如果你教会里面有个很小的小孩子，7、8岁的小孩子，最困难的时候站起来平生的安顺，敬他当敬子，只他小学1、2年级他可以做长老。圣经给我们看见大卫选出来的时候跟扫罗完全不一样，扫罗跟扫罗干嘛再来一口，上帝说不行，而我心里有这个道理，他觉得消极，神看内心不是看外。你今天在内心里是怎样的行为上呢？或者你在外表上做一个方案，在教会中间可以使人下笑，使人看到你很伟大的样子，你不要在心里，但是你内心的深处对自己说，除非我再生敬畏，再生这个念头，我不要生。现在的基督徒从这件事就看到大卫是怎样的。第二样，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显出了几件非常特别特别的个性，是我笑死。你看他这么高大，你这么小，你怎么敢的？他说算了，他刚刚说我不养宠，我见过狮子，见过熊，他们抢过我的狼的时候，我就以狮子身身野兽搏斗。他是这样的孩子，不是神看见他，不是神试验他，神验证他，神要高于他过。一个小小的孩子，不信不敢，兄弟不敢，没有把这个狮子来，他没有逃，才奇怪。熊来，他没有哭，才奇怪。他不是做给人看，没人看，这是我的羊群，我要为了羊群的好处，以这些也做活动。这样的人能够不能做大牧师？不但能做大牧师，可以做一国之君。为什么让你选大牧师？为什么？因为张家的头不是，因为一个想法不是，因为第一个功夫不是，从小定大定子，从小敬畏耶和华，从小负起责任，从小面对强敌不倒。耶稣说有两种，一种是雇工，一种是牧人。牧人在危险的时候照顾羊群，雇工为了钱，危险的他出。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一般的书就做这事了，我何必再讲？如果再讲，一一细说，我就没有时间了。你看吧，像这些，第一巴拉安全，第二巴拉我大卫，还有众先知，我的一一诉说，时间就不够了。当我听到这些话，我就细想，细想，主啊，到底一般书的作者要我们知道什么？为什么提这些的名字？我想想想，我会流泪；我想想想，我受欺负；我想想，我心大受感动。大卫说：“算了，很高大，跟狮子哪里像？很凶，跟熊哪里像？狮子跟熊我都不怕，我为什么怕这外邦人？外邦狗、外邦熊、外邦狮，我说对付外邦人也是外邦，他不怕。”不但如此，当扫罗说：“大卫啊，你真的要跟他打仗吗？”“好，我把我的家教给你穿。”你看，这是以色列最尊荣的事情，王的兵器，王的战衣，王的家教脱下来交给他，这是何等大尊荣，何等大信任交给他的家。他会穿上去的，他说太重了，不要。他知道什么才是保护者，不是重要，不是这些铁器，不是这些金银，是耶和华。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靠什么？我们靠什么生存？我们靠什么防卫？我们靠什么做出工作？我们能力的源头在哪？耶和华说过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你们的寻求我的面的，我的能力 千次万次啰啰嗦嗦的说，神学的学生啊，不要单单求学位，不要单单求知识，不要单单求学分，你这些都是好的，这些至少证明你读过的这些书，那你要求耶和华的面跟他的能力，以后你出去征战，你才能得胜。我如果在神学里拿了100分，面对着共产党人，我没有办法叫他信主，我读的有什么用？你明白吗？我如果拿到最高的学分，是书吗？轰炸最好的学生，我面对无神论的人，给他剥得体无完肤，没办法给他跪主，有什么用？养兵先热用在一朝，当你用的时候，你真正的兵器不是看得见，是看得见。我们真的不是靠学习，所以我们在学习中行事，却不靠学习之上。我们真在这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打破仇敌的营垒，把一些拦路人认识上帝的事情完全攻破，又把人的心地完全做回归向上，这保罗。当我有一次教神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鲁道夫曼啊所讲的一句话，我啼笑皆非。夫曼的这个宣讲，夫曼的传推，是要把20世纪以前2000年前的圣经传给现代。现在的注册中自然的注册必须解开，他们不再迷信。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唯一的办法解开神话，因为圣经太多神话，神话解除以后，不要再传重生的生孩子，不要传耶稣死里复活，不要传耶稣能叫死人复活，不要传耶稣能叫病人复活，就传耶稣基督就是那得胜的，是死里复活，是得胜的心的。要这样讲，我看到一个什么？你所讲的神话要解除掉了。你所讲的这个方法就是不切，就是不忠于上帝。我对不乱劝他，不乱不乱 I challenge you, I even talk about Asia, I'm also preaching to the intellectual people. I do not want to be rid of this. 我不愿意接受这话，会照着这圣经的话对最终的宣讲对他们说，我相信这一生听我讲到相信主的知识分子多得不得，我不必先把什么话题我终于上来了，我做的就是把2000年前向最高的知识分子传下，结果我不必做错，我上来不是我是阿弥陀。亲爱的弟兄，大卫说不要，我不要用，太重了，我还没有去打先累死了，这个亚瑟罗把我压压扁的，我不要。那么你要怎么打呢？我依靠他。圣经说，他到河边去。王明道说，他选了光滑的石头。为什么是光滑？磨练过。每一粒光滑的石头，都在河床里面给水冲过几千年才会光滑。你把你坚固的石头放在哪里？明天去看还是坚强。不要